第26章，逼良为娼上。巨门桥东南部的一片出租房，住的大部分都是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。本来有不少的路灯，不知被谁家淘气的孩子用石头砸碎了不少，还有很多是因为无人维护而自然损坏的，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盏还在工作。可他们根本无法阻挡无边的黑暗将这里吞噬。马上就要12点了，几条鬼影出现在其中的一个小院门口，看了门牌号。
老大，是这儿吗？
被称为老大的人点上一根烟，打火机的光亮中映出大胖带着狞笑的脸。
就是这儿，正对大门的那间房，大家手脚利落点。
往院里扔了石头，没有动静。
没狗，上吧。
一个小个子向后退出几米，往前冲了几步，矮身上窜，一下扒住了墙头，双臂一用力，整个人就消失在墙内。看身手还真是练过几年。大门从里面打开了，等在外面的四个人轻手轻脚地走进去。院子里一点灯光也没有，看来住在这儿的人都睡了。寒冷的天气是最适合睡觉的，正屋里用的是暗锁。大胖向先前翻墙的小个子一仰头，小个子拿着一根铁丝在锁里搅动了两下，门就开了一条缝。原来他还是个溜门撬锁的好手。胡二狗裹在大棉被里，正舒舒服服地做着好梦，突然感到被子被一把脱掉了，马上就有人捂住了他的嘴，一把冷冰冰的尖刀贴在了他的脸上。
不许出声，要不然就宰了你，听懂了就点点头。
有人压低了声音在他耳边说着，胡二狗赶紧点了点头，紧接着被拉下了床，双手被紧紧地捆在背后。屋里的灯被打开了，他看清面前有四个陌生男人，都是一脸的凶相，背后还有一个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刀锋很利，有自动向肉里钻的感觉。
照片在哪儿？
为首的人问道。胡二狗很聪明，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
大哥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呀？
大胖从兜里拿出一张照片看了看。
是胡二狗吧？错不了，看来不给你点苦头吃，你是不会合作了。坛子，把他的脸换了。好。
拿刀的那人一声答应，手里的刀子就移到了胡二狗的脸上。
别，就在床下，别伤了我的脸。
有这张脸在，就有吃饭的本钱。一听要毁自己的容，胡二狗立刻就招了。大胖在心中暗暗佩服侯龙涛，来之前他告诉自己，只要用毁容威胁他，肯定水到渠成。开始还不太相信，觉得这手只对女人管用。现在看来，自己这个四弟还真是挺有先见之明的。 从床下搜出了三个鞋盒子，一盒里全是胶卷和女人的裸照，另外两盒中竟然都是百元大钞，足有小十万块。
你他妈的还真够有钱的呀，
做鸭子很有赚头嘛。大胖把钱盒扔给边上的两个人，
待会儿全带走。
胡二狗一看他们要拿自己的钱，可比杀了他还难过，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，突然向大胖冲了过去。
把钱还给我。
大胖带来的这几个人最少都有八九年的街边驾龄了，只对付一个反绑着双手的鸭子，那可以说是绰绰有余的。刚刚冲出了两步，就被两个人架住了胳膊弯，再难进钱分毫。
妈的，要钱不要命呀。
大胖走过去，照准胡二狗的小肚子就是一拳。大胖身高1.9米，体重200多斤，拳头就像两个铁锤一样，挨上他一下，后果不言而喻。胡二狗连叫都没有叫出来，只在喉咙中发出呃呃的两声，大量的口水从嘴里流了出来，看上去就像要呕吐一样。
这丫怎么那么恶心呢？
一个手下会意的从后，一个手下会意的从后一揪胡二狗的头发，令他抬头向天。大胖又是狠狠的几拳，两个架着胡二狗的人突然一起撤了手，他的身子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上了床。大胖跟过去，一脚踩在床上。
那辆雅阁呢？
胡二狗脸色惨白，满身的虚汗，像一条离了水的鱼那样，张大嘴不住地喘着气，哪儿还有力气回答呢？
操，不开口是吧？拉起来，我再给他来一套必杀呕吐拳尝尝。在蓟门，在蓟门小区东里10号楼前面。
胡二狗可不想再当沙袋了。
坛子，去把车开来。
拿起床头柜上的一串钥匙扔给坛子，上面挂着一个车门的遥控器。坛子边往外走边嘟囔着，
可挺老远的，你他妈的停门口不就完了？
可在这种地方，财不露白才是明智的选择。要说几个人的动静也不小了，八成也有邻居听到了，可入室抢劫、复仇打架在这里是司空见惯，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，事不关己不劳心，这样就不会惹祸上身了。门头沟的大山中，一个废弃的采石场的仓库里，灯火通明，从外面看并没有什么特别。可仓库里有一面新砌起来的砖墙，墙的外面只有几张普通的沙发，一张长桌，十几个小痞子正在喝酒聊天。墙里面就别有洞天了，开了一桌麻将，两张真皮的长沙发上坐着几个人，面前有一台34寸的大彩电，几个人正在玩街霸一类的格斗游戏。自从上次在这儿处理了张国、张军哥俩的事后，侯龙涛觉得这儿是一个不错的整人之所，就雇人把这里整理了一下。本来就是刘南舅舅公司的产业，也不用交什么租金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派上用场。今天下班后，李宝丁、李昂阳、向念修和 和左卫几个高中时的好友，找红龙涛出来吃饭。晚上的事儿自然也就叫上了他们。几个人都是电子游戏迷，行恶之前也不忘了切磋几把。
哈哈，靠 ，knock out， 死猴子，你丫又输了，滚下去吧！
一休大嚷大叫着，
操，好久不练了，让你丫先没几轮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CM。
侯龙涛把手柄交给一边的宝丁，
帮我报仇啊，
拍了拍跪在两腿间的女人的脸蛋。
喂，你他妈用点心。
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赶紧更加卖力地上下动着脑袋。正是任倩瑶，高中同学聚会自然不能少了这朵班花了。她穿着一件貂皮大衣，黑色的长丝袜，黑色的高跟鞋，可大衣里却是真空的。这是侯龙涛的命令，他可不敢不从。一个月的性奴生活中，也对这个主人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只要乖乖的听话，他就会像一个温柔体贴的男朋友，有时也会稍稍的抗拒，但只要他一瞪眼，自己不知怎么就怕得要死。侯龙涛把手伸进倩瑶的大衣里，把玩他坚实的奶子，转头对一休说，
这妞不错，大奶子大屁股，干起来特爽，尤其她那屁眼儿又紧又嫩，别提多给劲了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？
一休很了解她，知道她的女人绝不会给别人上的，这么说只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好让宝丁赢自己。可还是听得有点激动，被宝丁连给了两个重拳。
你呀，别他妈勾引我啊，老子不吃这套。
倩瑶却被吓坏了，自己又不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，哪能被人当成物品一样送来送去的。可如果主人真要这么做，是说什么也不敢反抗的，只能加进吸吮男人的阳具，希望他能看在自己如此精心服侍的份上收回成命。侯龙涛明显感到了快感的增强，享受了一会儿，嘿嘿一乐，把倩瑶拉起来坐在自己的腿上，在他嫩嫩的脸蛋上舔了一口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可怕的？都是老熟人了。再说你这个小窟窿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插过，突然对我忠心起来了呀。
说着手就探进大衣的下摆里，手指杵进了他的逼缝中。昂阳在上学时和倩瑶的关系还不错，有那么一点点看不过去他被这样欺负。
哎，算了猴子，好歹也同学一场，讲点情面吧啊。杨哥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
在一边看麻将的文龙走了过来，
你问问他，四哥和我被德外四虎打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看在同学一场的情面上帮我们求情？他不认得我也还说得过去，那我四哥他也不认识啊。我倒不是真指望她能替我们说话，毕竟是个女人，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黑社会，不敢站在我们这一边很正常。可丫那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没有。哎，不光这样啊，还他妈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嘲笑我们。
文龙越说越气，拍了一下倩瑶的头顶。
是不是啊，嫂子？
这是德外事件后倩瑶第一次见文龙。从一到这儿，就发现他看自己的眼神里充满憎恨，知道他是侯龙涛的好兄弟， 如果他不肯放过自己，喉咙涛也绝不会护着自己的。现在他终于发难了，倩瑶什么也不敢说，只是双臂紧紧地抱着喉咙涛的脖子，把脸埋在他的耳边，小声抽泣，
哭，哭，哭你妈逼呀！
文龙可没有这么容易饶了他。
我四哥就是心软，要照我的意思，当时就把你和德外四虎一起做了。
行了，文龙，他现在不是和猴子挺好的吗？你就别那么小心眼了。
左卫也开始替倩瑶说话。
四哥，上次你让我和大哥找人逼走的那个小子，就是这妞的男朋友吧？
马脸听见这边说的热闹，也不打牌了，过来凑一嘴，一拉倩瑶的下巴，
哼，长得还不错，不过你漂亮姑娘有的是，多这么一个不多，少这么一个不少。我看今晚就把他和胡二狗一起埋了，给老七出口气。四哥，你可不能太小气呀。
喉咙涛掘出怀里的女人开始发抖，正在抠挖阴道的手指又多用了几分力，让她不由得喘了起来。
嗨嗨嗨，干什么呀？怎么处理她得看她的表现，她至今的表现还不错，我还就是舍不得漂亮姑娘。
倩瑶听到这话，赶紧双手托住男人的脸，拼命地和他接吻，把大量的香精渡到他的嘴里给他品尝，不清不楚地哼哼着。
谢谢主人，谢谢主人。
就在这时，有人敲了几下门，一个手下探进头来。
兵哥，达哥回来了。
武大看了一眼喉咙涛，
怎么着？猴儿，开始吧。
喉咙涛正被亲得上火，伸出一只手挥了挥，
你们先修理修理他，我马上就来。
说着就把倩瑶扔到另一张沙发上，跪骑在他的腰上解着皮带，剩下的九个男人赶快稀里呼噜地夺门而出，可没人想要看他光屁股。一辆雅阁和一辆 PT Cruiser 停在了仓库门口，大胖像提了一只小鸡子一样，把只穿着三角裤的胡二狗拽了进来，往地上一扔，立刻又有两个人上来，把他四肢打开，锁进从墙上伸出的四条铁链上。到这儿的路上，胡二狗已经从大胖的那顿殴打中恢复了过来，看着面前的二十几个人，一脸的恐惧。
颤声得罪你们了。
大胖往沙发上一坐。
你们谁动手呀？小子挺筋打的，挨了我五下必杀呕吐拳，愣是没吐。
几个刚玩完电子游戏的人正都手痒痒着，一起冲了过去。这种事马脸是绝不落后的，没有不上的道理。
老六，四哥说别打他的脸。
二哥在后面叫着，可是有点晚了，胡二狗的脸上已经挨了四五拳了。这一顿暴打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，可怜的胡二狗既没法还手，也无处躲避，等他们停了手，才发现他早就晕了过去。大胖用手指一点，一个手下提了一桶凉水，哗的一声泼到了犯人身上。胡二狗的身体猛地一抖，醒了过来，嘴唇都被冻成了青紫色。北京十一月下旬的深夜，穿得严严实实的都觉得冷，要是只穿着三角裤还被泼了冷水，真是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。更惨的是，一点不明白这一切是因为什么。看他醒了， 又有三四个人上去打，等他再晕过去，又是一桶冷水。就这样，再打，再晕，再泼水，进行了三四轮后，直到胡二狗出气儿多，进气儿少，才算甘休。就在胡二狗被惨无人道的上刑时，喉咙涛却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享受着美人的身体。倩瑶的大衣扔在桌上，几乎全裸地躺在沙发上，一只丝袜被推到小腿上，一条腿架在沙发背上，另一条腿则耷拉在地上。喉咙涛压在美丽的女人身上，两手捏着她的双乳，屁股在她两条白嫩的大腿间拼命耸动着。倩瑶现在别提有多舒爽了。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被英俊的男人生猛的操干，在心理上也没有什么不愿意，自然就很投入。小穴里的媚肉被粗大的阴茎摩擦得越来越酥，越来越麻，真想大声的呻吟，把肉体上的快乐全部喊叫出来。